的弟兄，说我们手册上印的陈根的资料所注重弟兄姊妹单独陈根所用的，我们一同在这里聚会的陈根不受那个手册上的经文的限制。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思想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旧约1041面，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这一段经文，我读单数的，请弟兄姊妹读双数的。以布加利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神都拉平原。于是总督钦差巡抚也司凡司蒙氏法官和国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以布加利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以布加利撒所立的像前。你们已听见酒滴琵琶琴瑟声或果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以布加利撒王所立的金像。因此各方各国各处的人民已听见酒滴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以布加利撒王所立的金像。我们圣经读到这里，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了犹太人被巴比伦人征服了，犹太人亡国了。当时在但以理的时候，巴比伦的王叫做以布加利撒，他在都拉平原立了一个相当高大的金像，这是偶像，这是假神，然后就叫他所统治的国家里面的人都要去拜这一个偶像，要去拜这个假神。但是王还有两个命令，他说所有的人都要来到金偶像的面前，当你们听见了乐队演奏的声音一开始，你们就要跪下去拜偶像拜假神，假定不拜马上就丢在烈火的窑中把他处死。我们从这里看见了巴比伦王教人拜假神，教人拜偶像，是用的两大手段。第一，乐队所吹奏的声音是引诱；第二，扔在烈火的窑中烧死，这是高压。你去读到整本圣经了，你就看见撒旦叫一个人拜偶像啊，不外乎就是这两大手段。第一，引诱你，教你发生错觉，以假为真，以真为假。第二，用高压压制你，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有亏损，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有麻烦，你就有痛苦，甚至于你会失掉自由，到了一个地步你会丧命，就是用的这种引诱高压的两大手腕。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经用巴比伦和埃及用来预表世界。为什么圣经要用巴比伦 跟埃及来预表世界的。我们读圣经啊，越读就越发现了，圣经是一本很精确的书，跟科学书的精确一样。他如果用埃及代表世界，他就不必用巴比伦；他如果用巴比伦代表世界，他就不一定再用埃及。但是圣经用这两者用来代表世界，我们读到全本圣经呢，他必须用两者来代替世界，没有一个多的，没有一个少的。你从整本圣经去看啊，好像到启示录十一章还讲到埃及，那个有形的埃及啊，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启示录的十一章还在提到埃及，明显不是指的那个一个国家，明显那个有形的埃及，它是苏联的意思，是指到世界。同时在启示录十四章还讲到巴比伦，他说巴比伦倒塌了，把它比喻成为一个大的城。有形的巴比伦呢，已经是历史上过去的事了，但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还提到巴比伦，明显那个是苏联的意思。也从整本圣经看见啊，圣经用埃及来预表世界呀，比较注重啊，讲到世界上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讲到这一部分比较有形的。但是你读到整本圣经，凡是用巴比伦来预表世界啊，是比较注重世界里面的人为宗教、假神、偶像、邪灵、邪术，这两部分加起来就是世界，也就是说撒旦的邪灵加上背叛神的人，那么就是世界。用埃及比喻啊，比较注重人的一部分；用巴比伦比喻啊，比较注重啊撒旦邪灵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啊所看见，启示录里面不是常常讲到兽吗？也有的地方讲到龙吗？就是埃及所代表的，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我从前读到启示录，常常看见了有兽从海中上来，有兽从什么地方上来，我就想到是不是末后时代啊，那些恐龙、那些巨兽又出现了？我想不是。以后我的一点比较深一点的领会啊，启示录里面的兽啊，是指到那个时候地上背叛神的人的集团，或者是学术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但是是集体背叛神的，那是兽所代表的。但是启示录里面也讲到龙，龙就是比喻撒旦，撒旦的邪灵，撒旦的邪术。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我们就看见在巴比伦，就是在世界里，巴比伦的王就是世界的王撒旦，要叫历世历代啊所有的人拜偶像、拜假神，一个用高压压制，还有一个用引诱引诱你。那么这两大手段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啊，常常撒旦是先用引诱引诱我们。如果你靠主得胜，你不要马上啊就庆祝胜利，他还有第二次的攻势，就是用压力压制你。所以你读到主导文，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火力凶过，把试探跟凶过相提并论，而且试探讲在前面，凶过讲在后面，就证明全本圣经呢，千头万绪，但是在路线上、在原则上是贯通的，跟巴比伦王用的手段一样，先用试探引诱你，然后呢就用凶恶来逼迫你。你再读到保罗晚年所写的 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保罗宣告他对神有信心，他说我信神救我脱离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对保罗这样的使徒来说啊，好像撒旦啊引诱不大有效了，不能说绝对不会不大有效，但是常用凶恶攻击他，所以保罗就遭遇到人间许多的痛苦，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生活上的，人际关系的，所以他相信了神能够救他脱离凶恶，一直救他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因我今天住在自由地区的国家，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没有什么人干扰我们，只要你不触犯当地的法律，你可以自由敬拜，你可以自由侍奉，但是你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属灵的危机，一样的有。在极权国家，撒旦呢常用火药的包样压制神的儿女，但是在自由地区的国家啊，撒旦是常用音乐的引诱，是一种温柔的手段。我就根据我个人一点肤浅的领会，我们把这两种地方基督徒所遭遇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比较。在极权国家里面的基督徒常常遇见了是人的权柄，不但是权柄啊，是铁拳，有人有权，这个权柄高到一个地步就成为铁拳分子，有铁拳的人啊就无往不利。但是在民主国家啊，我们基督徒是遭遇的是金钱，没有钱就行不通，什么都是讲钱，但是这两者都不是神。在讲究权柄的国家，大家就全力追求权柄，但是在强调金钱重要的国家，我们的一生呢、就拼命的追求金钱的累积，金钱的增多，但是两者都是反神的。你不能说我们在这里没有危机，在极权国家常常遇见的是劳苦的工作，要叫你做人力胜不过的那些苦工。但是在民主的国家，我们常常遇见的是娱乐的事情，这个娱乐也把你的心，也把你的注意力，也把你的时间从神面前给你挪走，给你分散，也有危机的。在极权国家常常遇见的是强调政治的重要，好像到一个地步政治就是神，政治的领袖就是神的化身，他的言论好像就是圣经，他的做法没有错的。但是在民主国家就是强调经济挂帅，一切都是为了经济，但是也把你的心从神面前引诱，叫你跑开。在极权国家是强调这个国家或者是党性，用来把人对神的渴慕追求方向搞错。但是在民主国家是强调个人，强调家庭，我个人最重要，然后我的家庭最重要，中间也没有跟神跟主保留有任何地位。在极权国家常常你看见了政权跟教会成为对立，常常是政权要控制，要压迫教会，要叫教会跟着他走。但是 我们住在民主国家，没有政权跟教会成为敌对状态啊。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没有危机，教会里面呢、常常结党纷争，有一些教派的背景，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把一个小小的教会四分五裂，还是有危机的。在集权的国家强调好像党性最重要，这个人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技术不重要，只要他的党性很强，这个人就居高位，就掌大权。在民主国家讲究个性，我们个人的性情，我的习惯，我的看法，我的这种喜好，甚至于我的成见偏见最重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在弟兄姊妹中间充分发挥个性，那么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那么教会就形成一个分裂状态。我们说太多太多，在集权的国家里面呢，他们是无神论的，所以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假神都是非宗教性的。你读到整本圣经，偶像假神有宗教性的，也有非宗教性的。好像主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我，有侍奉马门，马门是非宗教性的假神。圣经也说到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杜甫是人的神，代表人的本能需要，身体需要，物质上生活上的需要。好像在旧约里面也说到犯罪背叛神的以色列人，神说他们的势力就是他们的神，他们向大欲的王献祭，萌生的技能跟权势都是非宗教性的。但是在民主地区的国家里面的基督徒，我们所面临到的有宗教性的假神，但是也有非宗教性的假神，应该说内容比集权国家里面的弟兄姊妹面临到更复杂的试探，面临到分量更重的一种挑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有宗教性的假神，但是也有非宗教性的假神。那么做一个结论，在集权地区的基督徒，他们所遭遇到的是高压的压力，火药的，甚至于必要的时候会丧命。但是我们在民主自由地区的基督徒，我们所面临的是音乐的引诱，是温柔的，是缓慢的，常常是隐藏的，有的时候教你防不胜防，有思想上的，有生活形态的，有人际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很轻松，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问题，同样的也是面临到属灵的挑战。不过撒旦用的是音乐的引诱，不是用的火药的高压。好多年前在台湾听一个香港的牧师讲，他说有从集权国家逃出来的一个弟兄住在香港，那么香港教会弟兄姊妹很同情他，很关心他，一段时间以后就问他，你在那个集权高压里面呢，受过很多苦，现在你在自由地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我们能够在哪一方面呢帮助你们的教会。这个弟兄说，我刚刚到香港，我有这个盼望，我住到不到半年，到今天也问我，我就说弟兄们，你们的爱心呢我们很感动，但是你们没有资格帮助我们，因为我看你们讲享受，讲轻松， 讲舒服，你们所追求的都不是以神为目标，你们不能帮助我们。固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帮助那种受到几十年的那种火药高压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帮助他们什么？不过简体字的圣经几本，诗本几本，多少为他们有点祷告，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他？应该说没有资格。他们在那个火窑的高压里面呢，是面对到生死，他们还承认主的名，还在正道上站得住。我们在自由地区，东南亚、台湾、在美国，我们都是松懈的，我们都是瘫痪的，我们都是昏迷打盹的，你怎么能够去帮助他？他们在那个真刀真枪的那种战场上为主，为主的道征战几十年，顶多几本圣经，一点诗本，一点录音带而已。我们真的说没有资格帮助他们。我们在自由地区啊，在撒旦手中第二个武器引诱里面了，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已经瘫痪了。我常常想到，假定在东南亚、在台湾、在美国、在其他的自由地区，有一天神要对哪个弟兄姊妹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恐怕连一个以赛亚的回答都没有。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没有，我们已经在世界上啊，好像生根了，我们的心已经在世界里麻木了，已经瘫痪了，我们所有属灵的装备啊，都已经解体了，一点武装都没有。所以神在我们中间照样的被冷淡，照样的受到阻挡。我们就看见了，这是撒旦的两大武器。但是我们要读第二处圣经，请你翻到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旧约824面，我们先看第四节。你必提起提在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火尽熄灭，强暴的火尽止息。我们再看同一章十一节，你的威势和你禽兽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这两段圣经呢，是以赛亚被神的灵感动，论到巴比伦王说，他说到十一节，说巴比伦王啊，你的威势和你禽兽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那就说撒旦最后啊也灭亡了，不但他灭亡了，他手上的两大武器，第一威势，火药的压迫，第二禽兽的声音，罪的引诱，也跟他一道下到阴间，一道进入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不必怕，我们的神是永远得胜的神，我们的神是最后得胜的神。撒旦呢，不管在末后的时代多厉害，不但是非常火药啊，而且可以说无孔不入，但是圣经已经把他的结局告诉我们，他最后是丢在硫磺火窟里，他手上的两大武器啊，要给他一同灭亡，威势也好，禽兽的声音也好。所以我们不管在烈火的高压下面也好，在音乐的引诱下面也好，我们都相信了，我们靠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盼望我们住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要关心 自己的同胞，要关心同胞的得救，不让学术，不让科技，不让金钱，不让舒服的轻松的生活形态啊，让我们拜假神，让我们拜偶像。今天一点点灵修的交通就结束在这里，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再一次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是活在圣经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不远离真道，好让我们的心思不再偏离左右。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都是软弱败坏的人，但是另外一面我们绝对相信，什么时候我们软弱，带着软弱投靠你，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我们把今天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从早到晚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警醒谨守，能够领受你要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通通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靠着圣灵随时都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在这一件事情上警醒不倦。如果我们讲主耶稣要再来，你要警醒，很容易就明白了，是吧？都是半夜来怎么样呢？都是正在打麻将的时候来怎么样呢？有人问我可以不可以，我打卫生麻将不输赢的。请问你摸一个牌的时候耶稣来怎么见耶稣？我很有问题。我想这个答复这些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啊，有很多最简单的方法，我想这是最简单的。你总不能不警醒，一路拖一路等耶稣再来吧，是吧？有时候我们夫妻有争执，万一有人动粗啊，手刚刚提出去的时候耶稣来，你小心怎么办？哎呀，真是要警醒啊，真是要警醒啊。你拿一本书，这本书不大好或者是不好，你正在看的时候主耶稣来，你说你怎么拿这本书见耶稣？若是我讲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活在早晨，活在中午，活在夜班，他不给人知道什么时间了，所以我们更要警醒，这时时都要警醒。你们在不知道的时候人子就来到了，我想这个警醒很容易了解。但是说要在祷告上警醒比较难懂，这是耶稣再来警醒，这是触目惊心的。你说在祷告上警醒，祷告还有什么好警醒的呢？哎呀，其实啊，就是因为在祷告上不警醒，所有的基督徒都没有力量。我们很注意说读圣经每天要读多少，我们很少说要注意祷告，这件事是很要紧的，你要警醒千万小心，我们很少注意这方面呢。我很不幸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啊，才晓得、这个上海的扒手的厉害。他们警告我，我以为我素来很小心，我很细心呢、这扒手还有我什么办法呢？什么？我这是不要说了。其实啊，他们真是很高明啊，真是，你是想不到的。这个学院里面呢、神学院里面呢，托我去买一架钢琴，他说啊，试试那个音好不好啊？你仔细一点，仔细一点。那么我就拿一个皮包，都是钱呐、这个皮包呢都是钱， 佛啊，上车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的，你不要紧张，人家说你小心啊，你小心了、啊。我大意啊，我觉得这个还什么呢，不要紧的，我拿个皮包上车，等我到了，看好钢琴了，都试好音都弄好了，我要付钱了，打开看了、啊、皮包里面是隔开了，从里面隔开，这厉害不厉害，这皮包是两边什么架起来的，有个扣子，从前老式不是像现在这种它割不到你了是吧，这种小箱子这种是他不能割，他从这个刀子从里面割开，把这个钞票都拿走，还塞报纸进去，还不行啊，不然我老早发现这皮包别的门，我也不想我打开看了要付钱，哎呀割开不得了，没有了，一再打开里面都是塞了东西啊，我对那个老板说我是很对不起，对那个经理说我很抱歉，我给人家，他说我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谁都看得出来是吗？啊，他说不要紧了、啊，你如果你合意要了，你钱再付好了，不要紧，我们就送到你那里去。这是我不警醒，我自以为啊不要紧不要紧，结果、啊、我把最要紧的就死掉了，很可惜是吧？结果我赔这个钱，因为我觉得、啊。我年轻的时候做传道要很认真啊，这是我大意啊，是我的错，我要慢慢赔这个钱，我要赔给学员，我真的慢慢赔了好久我才赔清楚，这一架钢琴的钱都不是好玩的，你不警醒啊，你在祷告上不警醒啊，很危险，你以为啊祷告不就祷告咯，好的啊，其实已经好几天没有祷告了，哎，真是不警醒啊！在别的事上倒很小心，说话也小心，样样都小心，就是祷告不小心。我在香港也是啊，我以为啊，这个现在小心了、哦、不要紧了、哦，所以我弄一个小的皮包，很小的，有美金啊，有些要紧的东西，有人托我一点，我就最怕人托我这个钱的事，他们因为我细心托给我，其实我只是提心吊胆。因为实在赔不起，老实说，那么他们托给我一些美金呢，什么要紧的事，说今天你要到那里去，顺便把这个钱交给某某人呢，我说哎呀算了吧，你哎呀你帮个忙，我想再不肯也不对是吧，那我放在里头，我上 pass， 所以我很怕这个 pass 啊，我上了 pass 之后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啊，这皮包没有弄我到了目的地没有了，哎呀，这是警醒的意思，是不胜警醒啊！这是要小心再小心了、啊。我到了哪里，我还要办别的事，我结果一事无成啊，都没有车钱回来。我们的祷告不见了，因为不小心，我们的祷告都不见了。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所有的事情没有这个推动力，我们这个心灵里面缺少定力，我们没有耐性，我们整个的生命不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样式，是因为我们在祷告上不警醒。我们要在这件事上，保罗说啊，要靠着圣灵啊，有时候靠自己都不行，求主帮助我，使我提醒我，使我每一天别的事可以忘记啊，祷告总不能忘记是吧，你不可以忘记祷告，一个基督徒你不呼吸可以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的、啊、你也会了解，我不吃饭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没有力气啊，但是怎么可以不祷告呢，不祷告就没有力量，我们力量都消失了，撒旦都很知道，如果把这个祷告的问题 把它让基督徒失去或者失掉这个祷告这件事，他也就无能为力了，也不必说、啊、试探了、啊、其实不必试探，自己都已经不行了、啊、还是什么探，自己本身都自身难保， 还用这都是来打败你啊，说得胜啊，根本无从讲起啊。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啊，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大字登出来啊，他说啊，有一家人家门口呢有一个好的汽车，新的很漂亮的，因为小孩子我们开新车啊都很帅的啊，不是很帅，就是一开很容易，不会跟跟跟跟很久都开不动啊，所以一开就开了，然后就是啊一走的时候很顺很好，开新车很好是吧？他来试一下新车，一下新的车，不是像我从前的那一家，他总是喜欢到十字路口就停啊，个个人都看着你，真的很不舒服。最难看是这个时刻了，我看是打起眼睛看着你，那个老爷车啊不行，我刚来是买一个老爷车啊，我自己开的，开到路口他不行了。他那种车真是很好的，很随便啊，就走了，也不必开很久，那个发动机也不必呢，一下就走了，走了。他上去一看，不要说跟跟跟，连声音都没有。他一看，哎呀，终于声音了。再看，哎呀，这个新的车马上坏掉，这是这个跟他受骗了，不知道他怎么骗我了，很生气哦。其实啊，他没有骗他。那个小偷啊，把前面那个引擎、那个发动机偷掉了。
所以他在那里开半天，怎么没有声音？还以为别人骗他，你是自己骗自己啊！
发动机已经偷掉了。祷告就是属灵里面的恩情，祷告就是力量的根源。如果你失掉这个，你呀、啊，说话行事暴躁，各种各样都暴露出来，这个肉体啊，这个人的本性啊，都显露出来，外界的影响啊，刺激啊，这个反应都很大，都很敏感，这个人啊变得是一碰就跳起来了，这个人就完全不行，因为在祷告的生活上失败了。今天早晨我倒专门用这个时间同你们讨论这个祷告这件事情，特别是注意说要在祷告上警醒，你这一辈子这一生啊，要在这一件事上警醒不倦，这就是能够解决你各种各样的这个熟练的问题，是在这个关键是在这个上头，不是在别的事上。我们所有的失败啊，或者是不正常啊，熟练的生活不能上轨道，生命不能丰富啊，从这件事很有联系，很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要在此警醒不倦，当然还牵连别的啦，为众圣徒祈求啊，我们从来都没有为别人祷告过是吧，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啊，也为我祈求，为我是传道人，保罗是个传道人，为我祷告使我得到口才啊。保罗你真是很客气，保罗你口才是一整亿的是吧，这保罗提起罗马书来是滔滔不绝雄辩，那个力量万金的力量，哇这好厉害啊。保罗说我没有口才，而且啊得以放能以放胆啊，保罗还不够胆了、啊、保罗你是个坦克车啊，这个什么东西都开过去的，他说有时候他都会胆怯的哇，他说是我能够放胆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我觉得保罗讲的最明了，最清楚了。有时候我们传道人讲道都会讲不清楚的，我自己说我自己啊，有时候虽然想是想清楚了，讲半天还没有讲清楚，因为想同讲是两件事嘛是吧。但是保罗说使我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因为这个福音太奇妙。保罗就觉得需要祷告，不但自己还需要别人替我祷告，我就有口才，就有胆量，就能思路清楚，讲也讲得清楚。这个祷告是很有功效啊，很有功效。我劝很多，我在神学里面劝很多年轻的人呢、啊，如果你在出去讲道之前自己以为很有把握，你回来时常常像打败仗一样啊。如果你用很多时间先好好祷告才出去，
回家去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他们跟我回来说是真的哦，好像真的，我说就是了。巧妙，这关键就是在这里，你要警醒，在这件事上警醒不倦了。好了，我们来警醒。你要警醒，一天开始的时候要警醒。比如说今天早晨开始了，我们有个晨更，这是聚会嘛？你家里没有开一个聚会是吧？没有了。你一天的开始要警醒，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祷告，有没有啊？没有了。第一件事啊，滚起来，哇，洗个脸，早餐都来不及吃，呼，啊，吃，马上走了，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说第一件事是先祷告，你所以你不能面对世界呀。今天这个十几个小时，你要看见很多的人，要办很多的事，你都不晓得怎么样，很忙乱，很烦躁，很不耐烦，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讨厌死了，这是因为你里面缺少一种力量，这个力量能够使你镇定稳定啊。这个祷告从天，这个力量从天上来，好像一条管子拨好了，这个力量从上面来了。你要一早起来啊，就是忙乱，没有说第一件事情先同神有个交通，然后转过身来才面对世界，所以基督的生活都不行。这原因是没有在此警醒不倦啊。还有，有两个办法使一个基督徒不会糊涂的。一个办法是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小心听到。我也很就这样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一定要把圣经很小心，不要乱讲，很小心把圣经讲清楚。这个信徒如果清楚了呢，他路就清楚，而且他也知道怎么对怎么不对呢，他就不会受迷惑，受试探，他那个眼睛也很明亮。所以这个明白真理啊，能帮助基督徒不受迷惑，是吧？这个很清楚了。有的人道理不清楚，那么人就糊糊涂涂了，因为这个也可以，这差不多啦，都一样啦，就很随便了。还有一点，就祷告能够使人不如迷惑。这个祷告很奇怪吗？你这个祷告灵里面就比较敏感，不是精神紧张啊，就一点点东西一来就晓得了，这是个试探，小心了，一点点事情就是了，你快要不行了。你是不是啊？你平常没有就这的，我们不会糊涂啊。这一天就是清醒，对所有的事情感到很昏迷、很清醒。这两件事都要紧。那我们现在很注意第一件，道就要清楚，祷告呢不清不楚啊，早晨、晚上啊，晚上更不得了了。做了一天事情已经很累了啊，主啊我累了，就睡了啊。这还是好的了，说主啊我累了，连说都不说的，有的人啊，这滚上去也睡着了。那这是我们人生经验了，我们基督徒的经验很多都是这样，早晨也糊涂，晚上也糊涂，所以一生糊涂啊，一生糊涂。我啊，有从1975年以来呢，我有过几场大病，就很多时间睡在床上，我病得很辛苦。我也不敢把这个辛苦啊让这个家庭感染到，那么这个家庭一定很悲哀啊，你这个悲哀的气氛多睡在那里，他们晓得我辛苦啊。我除了呢看看书啊，我总是有各种办法，我看完了好几箱书，不是一个书架搬了好多箱，我看都是12箱、13箱的书，没有事情做嘛，拿书来看，都累了再睡一下，再就靠在那里，人呢不能动也不能下来。有一件事很好，就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第一件事先祷告，通不通？那今天啊，这一天不容易过，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今天不容易过了，这眼睛一打开就祷告啊。啊，主啊，
又是一天了、感谢你啊，又是一天听祷告啊，这个祷告完了心里很宁静啊，没有那么痛苦啊，很奇怪，这很奇怪，这每一天早上第一件醒过来都还没有起来，我这是懒人的祷告了，这不可以啊，我怎么说法呢？我教你一个办法，不过这是不大好的，您说啊，您说，如果你真是没有办法，你说你做妈妈，你是个小孩子啊，至少你要是他，你才会了解，你不会了解一个做妈妈的，这个刚哭完那个哭是吧？根本是从晚上白天是糊里糊涂了，这是很困难了。那一醒过来，总没有人吵你什么，刚醒嘛，就睡在那里祷告，是吧？又是一天了，这好过没有是吧？啊。这个祷告好过没有，所以不要紧啦、啊。就是懒人的祷告好过懒了、啊，不。